弟兄姐妹平安。在《纽约时代》杂志曾经登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就叫做《重新找回安息》。这个文章的作者 Judy 是一个犹太人，你知道他有一段时间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这个病的症状呢是从星期五晚上开始的，所以每个星期五晚上呢，他心里就变得非常的焦虑，而且会伴随着身体的一些疼痛。这种症状一直会持续到星期六的下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整个安息日的过程当中， Judy 不但没有得着很好的休息，反而会被这个安息日折磨得精疲力竭。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他得了所谓的安息日焦虑症。后来他意识到他说在安息日当中不单单是要把身体彻底的休息，而且连心里面那种焦虑不安也必须要彻底的关闭，他这种病才可以真正的被治愈。这种现象呢，在休息的里面还没有真正的休息，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并不陌生。我们今天现代人好像已经不知道什么叫休息，也不太会知道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来享受休息。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回到圣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重新的思想圣经里面究竟是怎么样来描述安息的。好，我们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1章的25节到30节，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圣经，由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回应双数节。好，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的11章25到30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我们先到上帝面前来仰望主。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特别在湾区的人，我们面临双重的挑战。主要一方面我们要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当中生存，主，但是你也呼召我们要在这个忙碌的湾区建立你的国度。主啊，就求你今天赐下你宝贵的话，能够让我们能够在学习忙碌当中仍然可以享受那宝贵的安息。愿主你赐下宝贵的圣灵，没有任何的阻碍，主啊，让今天的信息不要受到任何的干扰，直达人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第一个就是安息的问题，今天在忙碌中我们很难有安息，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我想再分享安息的源头，也就是说我们安息的源头只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是真正安息的源头。然后第三点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安息的落实，我们要学习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柔和谦卑。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在繁忙的工作当中有一些反思。今天这个安息的概念对于我们湾区的人来讲已经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所以呢，我们先回到圣经来思想一下啊，究竟圣经里面是怎么讲安息的？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安息啊，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啊，我读给大家听啊，创世纪的特别是第二节，到第七天，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后，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啊。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二节，所以这里的安息哈、啊、是指神的安息，啊，是指神的安息。那神的安息是不是就是说神完全不做事呢？啊，其实不是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在那一天他完成了创造之功啊，但是他有其他的工作，其实还在继续当中啊。你们觉得是什么工作？还在继续当中。我看大家好像还有什么其他工作在继续当中？哎，护理之工还有呢？啊，哎，对，欣欣讲救赎之工啊，救赎之工。所以神的安息并不是他停止所有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他也讲。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很显然这里不是指神停下他所有的工作，但是呢，神他完成他的创造之功之后，他看见他所造的这些美好的事物，他心里面就产生出一种非常的满足以及享受啊，心里面就非常的满足和享受。好，那这是神的安息。那人的安息呢？啊，人的安息啊，当时所造的人可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夏娃。人的安息就是对神的安息所做出了一个很自然的回应。所以当人看到他们被神啊完全的接纳，而且是被神看为是甚好啊，所以他们就回应神的安息。那这个表现就是他们啊因为被神接纳，然后他们就享受啊，他们就在啊这个享受当中来敬拜神，然后来享受神啊，在这种享受当中啊，他们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喜乐啊。所以这个安息是指内在的啊，内在。但是很可惜，当人离开了神之后呢，这个人就慢慢的失去了这种享受和满足。我跟你讲啊，今天的人呢、啊、很难啊活在完全的满足当中。你们同意这句话吗？有一个学者他这样讲，他说他说没有人可以一直完全满足的生活。我猜想他的意思是这样哈啊，我们在生命当中的确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我们会因为这些美好的事情啊享受有极大的满足。可是当我们在这个满足的高峰，只要在那一刹那想到下一刻可能就会失去这个满足，所以我们会因为害怕失去这个满足就会马上感到不满足啊，所以这种出于害怕失去满足马上会感到不满足的这种不满足，会让人永远活在不满足当中。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有点拗口啊，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美国诗人是这样讲的，他说在最大的满足当中人立刻会感到不满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满足都缺乏永恒的持久性。哎，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很好，我很喜欢啊。所以如果在圣经里面的这个安息是指人的啊满足、人的喜乐啊、人的这种享受的话，那今天在生活在特别在湾区这个地方面临的挑战，要享受安息啊是非常困难的。我这里举两个啊方面，第一个啊，有人讲哈、啊，在湾区生活的人呢，用三 B 来形容啊，一点都不夸张。啊，三 B， 所以我就跟大家来啊，你猜一猜第一个 B 是什么 B 啊？啊，busy， 那第二个 B 呢？啊， 有人说 broken 啊，不是吧？啊 ，boring 啊，亚伦说 boring， 你们觉得第二个 B 是什么 ？burden 啊、哦嗯，我觉得第二个 B 应该是 behind。那第三个 B 呢？第三个 B 是什么？我会选 bury， bury， bury 就是我被埋葬了。啊，第一个我很忙 ，I'm busy。第二个 ，I'm behind。心里面永远有一个声音说 ，You are behind, you are behind, you are behind。第三个就是我被淹没了。有一个学者他在、他讲这个，你知道在犹太。有个很著名的犹太的神学家，他名字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Joshua 啊，约书亚，他在讲这个时间的观念的时候呢，他讲到一个观念非常特别，他说现代高速发展的科技已经把人逼上了一条不归路，那什么样的不归路呢？他说这是一条以时间换取空间的不归路。啊，这个稍微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以时间换取空间？因为现代的高科技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占领更多的空间。我们知道这个 Tesla 的老板啊，他的另外一个公司叫 SpaceShip， 他要占领上面的空间。所以呢，这个科技的速度越来越快，可是代价就是我们人的时间就会越来越怎么啊，越来越少。这个就是以时间换取空间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我记得93年我刚开始在大陆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跟我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跟国外的美国客户沟通，我们用的是传真机。你们现在还用传真机吗？啊，可能还用了，但是比较少。我记得很清楚，跟国外的客户用传真机来回需要一天的时间。发过去等他回来，第二天可以拿到、那中间就可以有喘息的机会。可是事隔23年之后，20多年之后，我们现在的通讯用的是什么？微信。你连上厕所的那个时候你都可以跟原谅我用这个不是很文雅，上厕所的时间你都可以跟客人写 email 发微信了、现在这个微信已经把人搞得焦头烂额，有人连吃饭都在划手机，你知道？所以这个速度的确是快了很多，效率高了很多。可是呢，人们睡觉的时间也少了很多。有人这样讲哈，科技的全球化，全球的科技化，已经把人逼上了一条高速的不归路。因为这个已经把这个地球变成了一个 7/24。一周7天，1天24小时，真正的不折不扣的不夜城，所以人们不用睡觉了啊，任何时候都可以工作。好，第二个，我想讲一下哈、就是我们生活在湾区的人，其实也受到美国一种很特殊的文化的影响。有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他名字叫 Robert Baylor， 他写过一本很出名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Habit of the Heart， 不太容易翻译，我去找这个中文的翻译没找到，所以我给他翻译，我自己给了他一个翻译，叫做人心所向。那 Robert 他所描述的，他说现在美国的这个文化，他为他自己创造了一种叫做个人表现主义的文化。那这个文化的特点就是高举用工作努力工作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它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工作表现就等同于我的人生价值啊。那用英文来翻译比较传神，他说 the performance of my work becomes the measure of my worth。 所以呢，这一种文化呢，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作狂的文化啊，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因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努力的工作然后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就出现一种前所未有、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的 这种工作狂的文化。那代价就是什么？代价就是大家休息喘息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呢？我想圣经里面是这样描述的，印证了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的一句话：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出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忙碌世界里面，人呢很难享受安息。那耶稣他开出一个什么样的药方呢？耶稣他在这个段经文里面，他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他开出药方是这样的，他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这样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这里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身心疲惫的人他们要找到真正的安息，唯一的源头就是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他是唯一的源头。那耶稣所赐的平安，他说不需要用金钱去购买，也不需要用劳力去获得，唯一所需要的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来领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他就把这个安息就赐给我们。那耶稣他究竟是怎么样落实这个安息呢？接下来他就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他这里讲到一个解决的方案，他说你如果要享受这种真正的安息，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背负耶稣的轭然后来学习他的样式这个比较难明白，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轭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它是指牛耕田的时候放在牛身上的一种工具。那这个轭呢，可以让这个牛更有效的来耕田。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讲这个轭的时候，通常是指特别是年轻的犹太人，他们要学习操练律法，他们必须要去找一个老师找一个老师。然后怎么学呢？就是把他跟这个老师绑在一起，然后跟他同吃同住，甚至就是把他自己 yoke to this rabbi 要把他绑在一起这个概念蛮特别的。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你要背负我的轭，他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绑在我的身上，然后你要来做我的门徒。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我就可以让你得到一个很轻省的担子。那有人可能就会问说，这个其实没有拿掉人的担子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担子，的确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没有人可以没有担子的。那有些人的担子是好的担子，就是没有人没有主人，一定要有一个主人。那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好的主人，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轻省的担子。那找到一个坏的主人呢，就没有轻省的担子，绝对没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什么担子都没有。你们同意这一点吗？每个人都有担子，每个人都有担子。所以耶稣他说负耶稣的轭，他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要来做我的门徒，以我为中心，然后来跟随我，这样做就可以享受轻省的担子。我想我这里可能要分享一点我自己的见证，也希望你们不要笑我你知道这个 Judy 他得过这个所谓的安息日的焦虑症，我在很多年前我也得过星期天的焦虑症。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很多年前呢，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就是主要的任务就是评估公司最新的研发成果。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meeting 是在星期三上午，让公司所有的高层来汇报我们这个研发部门的最新的研发成果。因为这个 meeting 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重视。礼拜一早上就是预演，第一次预演，然后呢礼拜二下午第二次预演，然后礼拜三就开始上去正式的讲。我们这个周三的 meeting 不是气氛通常都不太好，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 setting 很像一个审判台，一个人在上面汇报，然后下面呢坐了几个最高层的法官，还有一大堆的陪审团。如果那个礼拜我们的研发成果不错的话呢，我的日子会比较好过。但是如果那一个星期的结果不是特别清楚，还没有到好，不是特别清楚，如果不好的话呢，那我会被修理得很惨大家就轮番轰炸。所以呢，我在面对这个周三的研讨会的时候，我从星期天的晚上就开始有点不对劲了。吃完晚饭我心情就开始变得很郁闷，然后呢星期一早上我就开始因为第二天要 rehearsal， 星期二下午再 rehearsal， 然后星期三咬紧牙关上刑场，然后上午审判完毕以后呢，星期三下午马上又开始为了预备下一个星期三的审判会所以这个周而复始，我就得了很严重的所谓的周日焦虑症。你知道我坚持了多久吗？我坚持了5年时间，每年55次的 presentation， 所以加起来大概275次。你们看到我的担子了吗？肚子也痛啊，礼拜天就开始肚子痛。我的担子在那5年当中，我的主人不是耶稣，我的主人是那个周三的研讨会。如果那个周三的结果很好，我心里就有安息。如果那个星期三结果不是很好的话，我心里面就有重担。所以耶稣这句话对我其实很有触动的。耶稣在心里跟我讲，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跟你做一个奇妙的交换，你如果愿意来背我这个担子，我呢就拿走你那个担子。而且有一个秘诀我这个担子比你那个担子要轻很多，你信不信呢？你信这话吗？你可以试一试。好，然后第三点我们就来思想一下，那这个担子如何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耶稣他继续讲，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这个柔和谦卑是一个非常，我们讲经常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品格但是我想这段经文里面前面一两节有一句经文可以解释这个柔和谦卑。耶稣在25节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小孩子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柔和谦卑，最大特点就是柔和谦卑。因为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懂，而且他也什么都不行，所以呢，他什么事情都去找他的父母亲。所以你从来都不会看到一个小孩子他会 burn out 的，你也不会看到一个小孩子会是一个工作狂。而且还有一点你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子会是一个完美主义。你们见过小孩子是完美主义吗？见过的举手。看看大家家里的孩子都很会玩只会玩不会做事的。有一个牧师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对我很有帮助。他说，今天的人进入安息最大的困难还不是人的罪，而是人追求完美的这个坏习惯。追求完美的坏习惯， 小孩子他不会追求完美的，啊，我想这句话用在我自己身上啊，我是很有体会。在去年的美中，我和孙毅弟兄去美中帮忙一个礼拜，然后呢就认识了一个老牧师啊，叫汪川生，啊，然后事后有机会跟他聊天，他就问我，萧峰，你侍奉当中有没有重担啊？我说当然有了。他说你讲来听听。我说我不太喜欢讲道。他就很奇怪，他说你为什么不喜欢讲道？我说我讲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要花很多的时间。他就很好奇，你到底要花多久时间？我说这个不太好意思跟你讲啊，我也不太好意思跟你们讲。他逼我，后来我就讲了，我说我要花50多个小时。哇，他这个，我说我的问题是说，如果我花不够50多个小时呢，我这个信息这篇道讲不出来的。可是如果我花够了50个小时呢，我们家的生活就处于半瘫痪状态，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所以我一碰到讲道，我真的是很害怕。在汪汤生，他很有意思，看着我，他说我知道你的问题。你就是那种只会读参考书不太会读圣经的人啊。回来以后他就跟我上了一课啊，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不过这个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我回来以后呢，我就拼命的读圣经，然后我发现我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你知道我这个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到最后一分钟我还在改的，啊，一直都在改，而且永远不满意，啊，到最后我还在拼命的修改。你知道我在今年跟我太太，还有孩子啊，带他们到夏威夷去玩，啊，出门的时候我这个半个箱子里面都是书。我太太说：“你这个箱子怎么会这么重？”我说：“我周末要教马太福音。”然后下礼拜还要讲道，所以呢，白天我就带他们去玩，可是晚上大家很累了，回到酒店，大家呼呼大睡，我呢挑灯夜战，然后继续的来预备啊星期天的马太福音主日学。陆平在半夜还给我发个邮件：“你东西准备好了没有？”哎呀，他们都睡得好香啊，可是呢，我不敢睡啊。因为我一回来第二天就要教主日学，再过一个礼拜又要讲道。你知道吗，我在度假当中，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催逼我， You are behind, You are behind, You are behind。 随着这个讲道还有教主日学日期的来到呢，我心里的这个压力就是与日俱增。哇，那个心里面没有安息。后来直到有一段时间，你知道，神给了我多一些讲道的机会。随着讲道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个后果就越严重，我的那个心就绷得越来越紧。到终于有一天，我就累得不行了，就趴下了，躺在床上，然后发烧一个礼拜。然后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跟神问说：“主啊，我才刚刚开始啊，我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就已经快 burn out 了。”我说你怎么办呢？你教我一下。耶稣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萧峰，你一定要在学习，在不完美当中来享受那个不完美。”哇，我说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你们觉得这个容易吗？对于一个完美主义，有没有可能在不完美当中享受不完美啊？你们会的话你举下手，我下来以后就跟你请教。在不完美当中怎么可能享受呢？所以神很怜悯我。有一次啊，我看到一篇的小说，你知道这个托尔金他在二次大战前夕他在写一本巨著，这个叫做 The Lord of the Ring。 他为了写这本书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收集很多资料，可是呢他在那个时候进入到一个死胡同。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以前写的东西他都不满意，他就开始重写。所以他的好朋友呢 C.S. Lewis 在他旁边一本一本的小说写出来给他相当大的压力。 所以他进入到一个死胡同，他写不下去了，他心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跟他讲 You are behind, You are behind, You are behind。 所以他心里很焦虑啊，心里面就很沉重。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啊，他第二天起来以后就把这个梦写下来了啊，这个梦呢就啊成了一本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呢叫做《尼哥的叶子》。他写完这本小说以后，心里面得到了极大的释放，然后他就又可以重新开始啊写这个啊《The Lord of the Ring》。所以我要讲讲这个小说这个故事。这个尼哥是一个画家啊，他在家里呢画了一幅画，壁画。他特别喜欢画树，可是他这幅画画了很多年，他都没有画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是一个喜欢画叶子的人，但是不太喜欢画树干，所以他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画这个叶子，追求完美，一直在画，一直在画。第二个原因呢，他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他隔壁有一个邻居，名字叫做巴尔斯，这个巴尔斯是一个瘸子，所以呢这个巴尔斯家里出了问题就来敲门，所以每天他都会来找尼哥来帮忙。所以尼哥一听到这个巴尔斯的敲门，他心里就很紧张，他又来了，他又来了，但是他每次都去帮忙。后来很多年来他这个画一直都没有完成，他心里面的焦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他有个预感，他可能在有生之年他都画不完这幅画。后来在一个风雨交加寒冷的夜晚，这个巴尔斯邻居又来敲门了，他说我们家的房屋漏水了，你赶快帮我去抢修。尼哥二话不说就冲出去了，然后就帮他去抢修，回来之后就大病一场，然后就躺在床上就没起来。所以尼哥躺在床上，他就看着他那幅画，那个壁画，他心里就想，哎呀，我真的这辈子可能死之前我这个画都没有办法画完。第二天有个司机来敲门，要把他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原来尼哥已经死掉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司机就把他带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是鸟语花香，而且是阳光明媚。他进到这个花园之后，他老远他就看到有一棵树，好像特别的熟悉，他仔细一看，哎，这不就是我画那棵树吗？他马上就跑过去，然后他就看着这一棵参天大树，他就手去摸那个树叶，哎，他就说我那个画在世界上已经被人家忘记了，可是我在这里居然找到了一棵真正的树。原来有一棵树啊， There's a tree 啊，他就在下面就很感动，在那边喜极而泣。他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他说所有的工作，在地上的工作，原来在新天新地啊，都有一棵树，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忙碌当中的人，我们做的很多事跟尼哥很像，我们都在画这个小叶子，而且我们的叶子永远画不完，很多时候很琐碎的事情都被别人忘掉了。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在永恒的里面有一棵树在等着我们，我们的心情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难怪马丁路德，他在别人问他，如果你知道明天主耶稣马上就要再来，你会怎么办？马丁路德他就毫不犹豫地说，我会马上跑回家，然后在我们家的后院呢种一棵树。因为马丁路德比任何人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种的再小的一棵树，在新天新地一定可以找到一棵同样的，但是是一个参天大树。最后我想做一个结束。你知道在电影的有一部电影叫做火战居 Charis Fire， 这部电影播出来之后呢，大家都很喜欢。你知道这个 Every Little 就是里面的男主角，当这个电影播出的时候，1985年左右， 这个 Eri 的姐姐 Jenny 90多岁还健在，所以记者就去采访这个 Jenny， 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看了你弟弟的电影，你有没有什么观后感？ Jenny 就说，他说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拍得非常的美，不过里面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啊，我可以指出来吗？记者就说当然可以啊。他说我弟弟的跑步跑到最后冲刺几十米的时候，他有一个奇怪的动作，这个电影里面没有把它表达出来。这个记者就问是什么动作，他说 Eri 在跑到最后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形状很奇怪，他的头就开始朝天，甚至呢会往后仰，然后他的四个手就像那个八爪鸭一样的狂挥乱舞。他说电影里面没有表现出来，他说这个动作非常奇怪，甚至他都不看跑道，他也不会跑错。记者就问他说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啊？然后 Jenny 的眼睛里面就闪露出一种非常自豪的眼光，他说我的弟弟在跑步的时候，他不是在竞赛，他是在敬拜。在电影里面有两个人物，他们是竞争对手，一个是 Eri Liddle， 另外一个呢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百米的选手，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有10秒钟啊，可以证明我的价值。但是 Eric 对他的姐姐说，他说我啊，跑步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上帝对我的愉悦，是上帝让我跑得很快。你发现这两个人的特点了吗？一个人是在忙碌当中有安息，但是另外一个人呢是在安息当中心里还是忙碌的。所以我们要学哪一个人呢？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这篇信息是你亲自对我讲的，主求你也同样的可以对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主啊，因为我们啊将会出去职堂，主啊，留下的人和出去的人都会变得非常的忙碌，求主你真的是恩待啊牧堂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资源也变得少了，所以每个人就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主啊，也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出去的弟兄姐妹，我们出去的人也资源也很缺乏，我们会变得比现在更忙碌。主啊，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可以在忙碌当中来学习依靠上帝的恩典，能够完全的安息。主啊，因为这都是一些恩典，都是一些礼物，主你加倍的赐福给牧堂还有我们新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服事当中虽然忙但是却不乱，虽然是忙碌但是却精力充沛，虽然是奔跑但却不会疲倦，虽然每天有很多的服事还有蛮繁忙的工作，但是我们就会像这个 Eri 一样，他可以在忙碌当中仍然是享受的，是在敬拜的。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